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美国两架包机接走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300多名美国公民，包括14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在美中国留学生组织南加州学生支持李文亮医生的纪念活动，期待李医生的遭遇能够点亮中国的言论自由。在上周末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行政立法部门官员齐声呼吁欧洲各国抵制中国科技巨头华为。2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中国官方星期一公布的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在连续3天减少之后又出现了回升。中国官方表示，截至16日24时，新增确诊病例数为2048例，比星期日公布的多39例，累计确诊病例70548例，累计死亡病例1770例。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疫情也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滞留停靠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中，又有99人被确诊感染，累计确诊达到了454人，成为中国以外最大的新冠病毒感染群。新加坡和台湾星期一公布新增确诊病例2个，香港宣布新增3例。周日，台湾公布了第一个死亡病例，这是中国大陆以外第5个死亡病例。台湾中央社说，死亡的这名男子年龄60岁，最近没有离开过台湾，也没有发现他跟疾控中心在网站上公布的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感染人数上升，各国加强防控措施，防止本国民众感染。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钻石公主号上至少有46名美国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艘邮轮自2月5号以来被困在日本横滨港，船上确诊感染人数已经达到数百人。美国派出包机撤离了在邮轮上的300多名美国公民，他们星期一抵达美国的2个军事基地，将在那里接受14天的检疫隔离。撤离的人中有14个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下船前已经确诊感染的美国人将在日本接受治疗后再返回美国。中国官方表示，已经累计有10000多人治愈出院，2月以来的重症患者人数下降，
由1月27日的最高点15.9%下降至2月15日的7.2%。以上变化说明全国各地的疫情防控效果已经显现。
防控措施包括严管肉类活禽市场，确保没有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当局还鼓励民众在家办公。被认为是病毒发源地的湖北武汉基本上已经全程隔离，病毒仍然继续传播。埃及卫生部星期五宣布非洲大陆第1例确诊病例，世界各国都处于警觉状态。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卫生当局在拉法过境点准备了卫生点心，对外来旅客进行检测，并对有必要的旅客进行治疗。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隔离区已经做好准备，对从中国抵达的人员进行14天隔离，这个时间也被认为是病毒的潜伏期，这些人会被安置在预备好的房间里。
新冠病毒构成的全球威胁也是星期六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安全论坛上的议题之一。
全球花费数10亿美元应对恐怖袭击，但是在应对病毒袭击方面却相对准备不足。病毒的袭击可能更为致命，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破坏更大。
包括俄罗斯和以色列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都在带领民众祈祷疫情结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两架包机接走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300多名美国公民星期一飞抵美国的2个军事基地，并将接受14天的检疫隔离，其中包括14位新冠病毒感染者。此前这些人已经在爆发疫情的邮轮上被困了2个星期。美国国务院表示，钻石公主号上的300多名美国公民在撤离前曾接受美国政府医疗人员的评估，最初被确认没有感染症状， 但是在这些乘客下船后前往机场的途中，有14个人检测为阳性反应。美国官员说，所有人两三天前的检测都是阴性反应。同时，钻石公主号邮轮上至少40名被确诊感染的美国公民要留在日本治疗。此前，美国本土7个州一共报告了15例新冠病毒感染，多数是从中国返回的旅行者，也包括从武汉搭乘包机撤离的3位感染者。星期六下午，一些中国留学生组织南加州学生支持李医生的纪念活动，人们聚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大门，为李医生献上鲜花，点亮蜡烛，并且期待他的遭遇能够点亮中国的言论自由。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本次活动名为悼念李文亮以及留在这个冬天的人们，社交媒体关键词还包括言论自由和不能不明白。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西奥多说，自己在旧金山地区留学，本次来洛杉矶是因为和几个朋友一起组织了这个活动。他说，
我们在言论与中国自由很多的美国，希望能够为在国内的同胞做一些发声，然后希望能够通过每个人努力使我们的言论自由能够往前走一步。
古稀之年的卢先生来自湖北武汉。
我是对中共不满意，对言论没有自由，对个人的迫害相当厉害。
公开发言的人士指出，李文亮悲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中国没有民主和有效运作的法治系统，政府要靠封杀言论才能维持统治。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国内的亲戚和朋友，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公开讲话的权利。本次疫情爆发后，人们的反应已经有别于从前，因为它关乎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张先生是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他说，
我们现在正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正在被这个瘟疫所肆虐的，在这个同时，我认为更让我们可怕的是中共对所有人的自由的限制，它比这个武汉肺炎更让人可怕。另外我还想说的就是，中共在每一次当我们中国人民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他们都把丧事当喜事办，最终的结果又拿出更大的理由来限制中国人的自由。
洛杉矶本次活动是全球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组织者称，这样的自发活动见证随着中国对自由和权利的压制，民众尤其是新一代人，他们的态度和行为都在发生变化。此前，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已经举办了烛光悼念李文亮活动，城县的尔湾地区也正在举办连续一周的悼念李医生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目前人在欧洲率团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再次呼吁世界各国在建设 5G 网络时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产品。在2月14至16日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佩洛西还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就华为的问题展开一段激烈交锋，引发了关注。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逸华为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鲍荣。我们知道呢，在华盛顿极度分裂的政治氛围之中呢，华为的问题和讨论已经成为了能够令大家能够喊这个喊难得一见到这个美国政坛不分党派的团结一致。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领袖呢，在最近是积极的呼吁欧洲盟友在选择新一代移动网络建设时避开使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产品。率领国会代表团到欧洲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佩洛西，在这个会议上呢，是罕见的与特朗普政府官员先后警告英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使用华为产品的风险。佩洛西甚至直接表示，让华为进入英国和欧洲网络系统将成为独裁与民主主之间的选择。佩洛西还谈到华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说呢，这个侵略具有各种的形式，包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经济侵略，而由一个并不跟美国同享价值观的专制政府主宰5G 通信 性线路，这将是最阴险的侵略形式。那么在星期一稍早，佩洛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召开了记者会，再次呼吁欧洲国家不应该为了价格较低廉这样的理由而选择华为。我们来听一段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While some people say, well, it's cheaper to do Huawei. Well, yeah, because it's.
虽然有些人会说是用华为比较便宜，是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方技术运用逆向工程所开发的项目，所以当然在市场上会比较便宜，获得市场份额也比较便宜。然后他们就会引进他们缺乏隐私的独裁制度，因此再一次的由于价格的原因，人们总是说我们较可以负担得起，但这不应该是接受华为的理由，因为你可能在价格上获得好处，却在价值上有所损失。除此之外，中国还对一些企业构成了经济威胁。他说，如果你不采用华为，那我们就不进行这些交易，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再说一次，我希望这些国家能成熟地了解到，为了几家公司的利益，你不能出卖你们国家人民的隐私。
那么就像刚刚稍早所提到的，在华为问题立场上，美国国会两党具有高度的一致共识。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也表示，佩洛西和特朗普可能不会时常一起共进晚餐，但如果你问他们英国是否要购买华为的产品，他们会给你一样的答案。民主共和两党都很坚守承诺，但是如果要英国选择华为的话，那将会摧毁很多与美国之间的合作。那么除此之外，在为期三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都对于华为做出了和佩洛西相同的强硬反对表态。蓬佩奥呢，更是以中国情报界的特洛伊木马来形容华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佩洛西上个星期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一场座谈演说上，和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有一段精彩的问答交锋片段，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来一起回顾这段对话。
I'm from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您好，我来自中国全国人大，我对您的成功访问有着美好的回忆。我们几年前进行了有关美中关系的建设性的对话。我的问题是关于华为。我认为，就我所知，世界运作的方式是，技术是一种工具。自从中国40年前开始改革后，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微软、IBM、亚马逊，他们都在中国很活跃。自从我们开始1G、2G、3G 和 4G 以后，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保持了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取得了成功，没有受到技术的威胁。可为什么如果把华为技术引入西方国家的 5G 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够威胁到它？
对在座鼓掌的人，我要说，华为是通过逆向模仿美国的创新技术起家的，这是他们起家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是的，我们知道华为所拥有的能力，我们不想模仿中国的制度，我们不想逮捕数百万维吾尔人，威胁西藏文化和宗教信仰，破坏香港民主等等。所以这不是我们有华为，我们是自己的模式，为什么害怕华为的问题？我们懂得技术的力量。我要说，30年来，我一直在贸易以及知识产权等各个问题上关注着中国。我可以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要非常小心，除非你最后想有一个跟中国一样的社会或经济。这不是自由企业模式。我这么说是带着对中国的友谊。我访问贵国的时候，谈论的是气候问题。中国走在前沿，在气候问题上做着很多很棒的事情，而且是以很多我无法详述的方式，所以我们在那项领域一道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仍在持续并且正在加大的压制。我再次要说，如果想让信息自由流通，如果想建立一套集体价值观意识，尊重人权等等，就不要靠近华为。相反，让我们进行国际化，一道建立一个事关信息自由的系统。我这么说反映了我们已经展开的两党行动。
慕尼黑安全会议呢，可以说是被视为是安全领域的达沃斯论坛，这是由世界各国外交和安全领域的领袖参加的年度会议。美国方面呢，在国会代表团方面，今年就多达了40多人参加。不过呢，当各界聚焦美国是否能够成功的说服欧洲伙伴共同抵制华为产品，选择寻求新的替代方案的时候，英国政府却选择了缺席今年的会议，并没有任何部长级别的官员出席，同时也引发了各界担忧英国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选择。那么国际各大媒体也将中国华为问题定调为此次从上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最受关注的议题焦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在上周末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和欧洲在跨大西洋关系的健康方面呈现出了分歧。来看报道。
西方是繁荣还是衰弱，对于美国代表团来说判断是明确的。
西方正在获胜，我们正在集体获胜，我们正在一起努力。
他说，美军保卫北约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美国在打败伊斯兰国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都证明了这一点。蓬佩奥还承诺提供10亿美元，以帮助东欧国家消除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同时促进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在大西洋对面，看法似乎非常不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正在重新考虑与欧洲的关系，而欧洲大陆必须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15年前，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即从长远来看，我们将统治世界。然后我展望10到15年的前景，我们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议程和价值观的推动，这些议程和价值观正在出现。
马克龙说，现在是时候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对话了。俄罗斯外交部长在会议上说，现在是放弃培养幽魂般的俄罗斯威胁的时候了。大多数欧洲国家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真正危险的证据。但是对华政策可能会成为最大的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分歧。美国国会议员再次警告，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在 5G 技术中发挥任何作用。
这是一个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要选择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
批评人士认为，社交媒体平台为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干涉西方民主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批评声浪中，扎克伯格现身本次安全会议的讲台，年的网络安全议题。
我们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在线运行的信息和运营方式了解得很慢。现在我们每天在我们的脸书网络上删除超过100万个伪造账户。
会议组织者欢呼其他领域的外交进展，包括竞争对手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总统之间的公开会议。关于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分别举行了高级别会议，但实质进展微乎其微。在欧洲担心与华盛顿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西方民主的衰弱成为了这次会议的主题。美国代表团断然拒绝了这些担忧，坚称西方从未有过如此健康的状态，并在会议上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中国是首要对手，对他的威胁，欧洲盟国应该醒悟。美国之音李奇维尔，德国慕尼黑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司法部长巴尔因为与涉及特朗普总统亲信的刑事案件而遭受批评，近日更有1000多名前司法官员联名呼吁他辞职。相关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在星期天的时候呢，有1100多位的前司法部的官员，还有前检察官们呢，联名写了一个公开信， 呼吁司法部长巴尔辞职。那么根据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呢，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将近四点的时候，这个雷明信的签署人已经超过了2000人。那么呢，这个之前因为巴尔是介入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长期亲信罗杰斯通的政治腐败案件，要缩短他的刑期，那么呢导致了这次的公开信。那么在这个是案件当中呢，有4位的联邦检察官在上个星期建议要判处史东9年的徒刑。去年11月的时候呢，斯通是以7项的罪名定罪，包括对国会撒谎以及干扰证人等等。那么这些罪名的都与2016年与特朗普总统赢得大选的长期调查有所关联。不过之后呢，这个司法部长巴尔以及这个司法部的高级官员就对于这个建议的刑期的长度表示震惊，而特朗普总统更称之这是司法流产。那么巴尔介入之后呢，司法部说原本的刑期的建议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是过量的。那么这导致了之后4名与审理这个该案的4名检察官呢全部都退出该案，其中一个人更是从司法部辞职。那么在巴尔介入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还在推特上赞扬他，这个祝贺他说他接管了一个完全失控的案件。那么呢，这个在这个跨越了美国政治光谱的前检察官以及司法部官员的公开信当中呢，强力的谴责特朗普以及巴尔是干预司法行政的公正性。那么上个星期呢，巴尔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访问的时候说，他并没有与特朗普总统讨论过斯通的判刑，但是呢，在发出公开信的这些前检察官们却说呢，司法部长的行为很不幸的胜于雄。那么巴尔在访问当中说呢，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就刑事的案件要求他做任何的事情，那么但是呢，特朗普总统应该停止在推特上来讨论司法部的案件，因为他的推文让我难以做我的工作。但是呢，就在这个访问的内容公开了之后，特朗普总统又在推特上再度发文，他说呢，这不代表我身为总统没有法定权利这样做，只是到目前为止我选择不这样做罢了。那么上个星期呢，巴尔同时还干预了另外一起直接与特朗普总统相关的案件。他在华盛顿的司法部的总部外面呢，命令一位的这个检察官重新检视针对麦克弗林案件的起源还有证据。那弗林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短暂的担任特朗普总统的首任国家安全顾问。那弗林呢，是因为特朗普上任的前几周呢，与当时的这个俄罗斯驻美的大使接触，那么导致了调查。那么呢，他这个因为他与这个联邦调查局的时候说谎，而他做出了认罪。不过呢，在最近的几周，弗林却表示说他并没有被判刑，而且试图要收回认罪的声明。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义从白宫发来的报道。过去几个月来，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企业家杨安泽，尽管已经退出竞选，但是这已经是几十年来亚裔候选人取得了最好成绩。杨安泽的支持者们认为，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已经认同他所说的分享技术进步的好处，以及提供全民收入基本保障的理念。
在2月3号周一晚上的爱奥华党团会议中，杨安泽得票位居第6，与位居前列的其他候选人相隔遥远。
Viable groups are Elizabeth Warren, Bernie Sanders, Joe Biden, and Pete Buttigieg。
但这已经是亚裔此前从未到过的位置。2017年11月，杨安泽正式宣布参选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他在开玩笑。
So if you look around this room this morning, how many of us are together? I'm going to give a Trumpian estimate. There are about 600 people here.
So look around this room tonight. How many of us are there? I'm going to give a Trumpian estimate. There are 3,000 people here in this room.
随着竞选活动的开展，作为政治素人，他的表现超过了好几位具有高知名度的州长和国会议员。
The person that I will follow.
他的坚定支持者中包括美国华人，
因为他说我们有能力。在这个社会叫 highest level government， 在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突破。
但并不限于华人。
New Hampshire is ground zero for the opiate epidemic。
严恩泽塑造公众形象的时候，既包括对华人刻板印象的巧妙利用，比如数学好。
Because the opposite of Donald Trump is an Asian man who likes math. But math is an acronym, and what does it stand for? Make America think harder. That's right. That is your job in 33.
也有突破。
他非常真挚，非常有趣，非常外向。
Well, I like his IQ. You know, and he somehow intelligently.
我喜欢他的智商，他能用有智慧的方式传递解决问题的想法。
And then 11 years later, one state passed a dividend where now everyone in that state gets between $1 and $2,000 a year.
杨安泽的理念包括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首先是如何应对自动化可能造成的后果，让更多人分享技术进步的好处，然后是提供全民基本收入保障，也就是每一位美国人每月领取$1,000。
Automation 还有这个 AI robotics 这个发展确实是会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社会，也就是我在作为在学校做科研的人员，我能深刻的感受到，就现在大部分的研究的经费都是在往这方面走，然后在那个硅谷那边也是有大量的投入。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y husband, Andrew.
出现在选战现场的妻子卢爱玲也为杨安泽赢得了不少支持。她作为全职妈妈，照料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患有自闭症。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卢爱玲的个人遭遇也在选民中引发反响。按照她自己的讲述，2012年怀孕期间，她曾经遭到妇科医生的侵犯。
Andrew's wife's story, her courage and bravery, and I felt like if I could at least.
杨安泽的妻子非常有勇气。作为幸存者，我至少可以通过她转达理解和感谢。说出这种遭遇需要特别多的勇气。
2月11日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束以后，杨安泽仅排在第八位。他随即宣布退选，不过这场选战的意义将得以留存。
他的理念将被人听到，这些理念对美国民众来说极为重要。
一年之前默默无名，能够改变美国大选的议程，而且会未来会影响美国社会的走向，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We can make this country work for us again, New Hampshire, but we.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的采访报道。
几十年来，总统大选的辩论一直在大学校园里举行，这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对话的机会。来看报道。
不管是为候选人和媒体网络当义工，还是递交问题、观看辩论，或者为校报做报道，圣安瑟姆学院的学生发现，主办一场政治辩论为他们提供广泛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亲身参与。
I am here with St. Anselm Crier. I'm the news editor. So.
我为圣安瑟姆呐喊者工作，是新闻编辑。罗杰姆神父是我们的顾问，他让我来看看媒体的反应。我觉得很多学生都来了，他们对参与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了。他们提出气候变化和很多关于学生贷款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表达意见，让大家听到非常重要。
即使他们不是直接参加辩论，校园里的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主办一场全国关注的活动的气氛。
看到我们很小的校园举办如此巨大的活动，很了不起。这场辩论在我们的滑冰场举行，我常常在那里滑冰，难以想象所有总统候选人聚集在我如此热爱去滑冰的地方。
可是圣安瑟姆学院学生的体验更加与众不同，因为新罕布什尔州是全国第一个举行初选的州，即使那些没有参加辩论的学生也得到很多机会和候选人互动。
as a student body.
我们作为学生群体得到一次完整的体会，这非常非常酷。即便你不是政治专业的，也获得一定的经验，并且接受采访。
星期二，圣安瑟姆学院的学生和全州选民参加2020大选全国首场民主党和共和党初选投票。美国之音记者萨莱，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公主号邮轮上的300多名美国公民，包括14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在美中国留学生组织南加州学生支持李文亮医生的纪念活动，期待李医生的遭遇能够点亮中国的言论自由。在上周末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行政立法部门官员齐声呼吁欧洲各国抵制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2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中国官方星期一公布的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在连续3天减少之后，又出现了回升。中国官方表示，截至16日24时，新增确诊病例数为2048例，比星期日公布的多39例，累计确诊病例70548例，累计死亡病例1770例。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疫情也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滞留停靠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中，又有99人被确诊感染，累计确诊达到了454人。成为中国以外最大的新冠病毒感染群。新加坡和台湾星期一公布新增确诊病例2个，香港宣布新增3例。周日，台湾公布了第一个死亡病例，这是中国大陆以外第5个死亡病例。台湾中央社说，死亡的这名男子年龄60岁，最近没有离开过台湾，也没有发现他跟疾控中心在网站上公布的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感染人数上升，各国加强防控措施，防止本国民众感染。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钻石公主号上至少有46名美国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艘邮轮自2月5号以来被困在日本横滨港，船上确诊感染人数已经达到数百人。美国派出包机撤离了在邮轮上的300多名美国公民，他们星期一抵达美国的2个军事基地，将在那里接受14天的检疫隔离。撤离的人中有14个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下船前已经确诊感染的美国人将在日本接受治疗后再返回美国。中国官方表示，已经累计有10000多人治愈出院，2月以来的重症患者人数下降。
由1月27日的最高点15.9%下降至2月15日的7.2%。以上变化说明全国各地的疫情防控效果已经显现。
防控措施包括严管肉类活禽市场，确保没有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当局还鼓励民众在家办公。被认为是病毒发源地的湖北武汉，基本上已经全程隔离。病毒仍然继续传播。埃及卫生部星期五宣布非洲大陆第1例确诊病例，世界各国都处于警觉状态。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卫生当局在拉法过境点准备了卫生点心，对外来旅客进行检测，并对有必要的旅客进行治疗。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隔离区已经做好准备，对从中国抵达的人员进行14天隔离，这个时间也被认为是病毒的潜伏期，这些人会被安置在预备好的房间里。
新冠病毒构成的全球威胁也是星期六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安全论坛上的议题之一。
全球花费数十亿美元应对恐怖袭击，但是在应对病毒袭击方面却相对准备不足。病毒的袭击可能更为致命，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破坏更大。
包括俄罗斯和以色列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都在带领民众祈祷疫情结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两架包机接走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300多名美国公民星期一飞抵美国的两个军事基地，并将接受14天的检疫隔离，其中包括14位新冠病毒感染者。此前这些人已经在爆发疫情的邮轮上被困了两个星期。美国国务院表示，钻石公主号上的300多名美国公民在撤离前曾接受美国政府医疗人员的评估，最初被确认没有感染症状，但是在这些乘客下船后前往机场的途中，有14个人检测为阳性反应。美国官员说，所有人2-3天前的检测都是阴性反应。同时，钻石公主号邮轮上至少40名被确诊感染的美国公民要留在日本治疗。此前美国本土7个州一共报告了15例新冠病毒感染，多数是从中国返回的旅行者，也包括从武汉搭乘包机撤离的3位感染者。星期六下午，一些中国留学生组织南加州学生支持李医生的纪念活动，人们聚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大门，为李医生献上鲜花，点亮蜡烛，并且期待他的遭遇能够点亮中国的言论自由。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本次活动名为悼念李文亮以及留在这个冬天的人们，社交媒体关键词还包括言论自由和不能不明白。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西奥多说，自己在旧金山地区留学，本次来洛杉矶是因为和几个朋友一起组织了这个活动。他说，
我们在言论与中国自由很多的美国，希望能够为在国内的同胞做一些发声，然后希望能够通过每个人努力使我们的言论自由能够往前走一步。
古稀之年的卢先生来自湖北武汉。
我是对中共不满意，对言论没有自由，对个人的迫害相当厉害。
公开发言的人士指出，李文亮悲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中国没有民主和有效运作的法治系统，政府要靠封杀言论才能维持统治。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国内的亲戚和朋友，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公开讲话的权利。本次疫情爆发后，人们的反应已经有别于从前，因为它关乎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张先生是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他说，
我们现在正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正在被这个瘟疫所肆虐的，在这个同时，我认为更让我们可怕的是中共对所有人的自由的限制，它比这个武汉肺炎更让人可怕。另外我还想说的就是，中共在每一次当我们中国人民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他们都把丧事当喜事办，最终的结果又拿出更大的理由来限制中国人的自由。
洛杉矶本次活动是全球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组织者称，这样的自发活动见证随着中国对自由和权利的压制，民众尤其是新一代人，他们的态度和行为都在发生变化。此前，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已经举办了烛光悼念李文亮活动，城县的尔湾地区也正在举办连续一周的悼念李医生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目前人在欧洲率团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再次呼吁世界各国在建设 5G 网络时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产品。 在2月14至16日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佩洛西还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就华为的问题展开一段激烈交锋，引发了关注。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逸华为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鲍荣，我们知道呢，在华盛顿极度分裂的政治氛围之中呢，华为的问题和讨论已经成为了能够令大家能够喊这个难得一见到这个美国政坛不分党派的团结一致。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领袖呢，在最近是积极的呼吁欧洲盟友在选择新一代移动网络建设时避开使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产品。率领国会代表团到欧洲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佩洛西，在这个会议上呢，是罕见的与特朗普政府官员先后警告英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使用华为产品的风险。佩洛西甚至直接表示，让华为进入英国和欧洲网络系统将成为独裁与民主主之间的选择。佩洛西还谈到华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说呢，这个侵略具有各种的形式，包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经济侵略，而由一个并不跟美国同享价值观的专制政府主宰5G通信线路，这将是最阴险的侵略形式。那么在星期一稍早，佩洛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召开了记者会，再次呼吁欧洲国家不应该为了价格较低廉这样的理由而选择华为。我们来听一段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While some people say, well, it's cheaper to do Huawei. Well, yeah, because it's a...
虽然有些人会说是用华为比较便宜，是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方技术运用逆向工程所开发的项目，所以当然在市场上会比较便宜，获得市场份额也比较便宜。然后他们就会引进他们缺乏隐私的独裁制度，因此再一次的由于价格的原因，人们总是说我们较可以负担得起，但这不应该是接受华为的理由，因为你可能在价格上获得好处，却在价值上有所损失。除此之外，中国还对一些企业构成了经济威胁。他说，如果你不采用华为，那我们就不进行这些交易，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再说一次，我希望这些国家能成熟地了解到，为了几家公司的利益，你不能出卖你们国家人民的隐私。
那么就像刚刚稍早所提到的，在华为问题立场上，美国国会两党具有高度的一致共识。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也表示，佩洛西和特朗普可能不会时常一起共进晚餐，但如果你问他们英国是否要购买华为的产品，他们会给你一样的答案。民主共和两党都很坚守承诺，但是如果要英国选择华为的话，那将会摧毁很多与美国之间的合作。那么除此之外，在为期三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都对于华为做出了和佩洛西相同的强硬反对表态。蓬佩奥呢，更是以中国情报界的特洛伊木马来形容华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佩洛西上个星期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一场座谈演说上，和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有一段精彩的问答交锋片段，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来一起回顾这段对话。
I'm from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您好，我来自中国全国人大，我对您的成功访问有着美好的回忆。我们几年前进行了有关美中关系的建设性的对话。我的问题是关于华为。我认为，就我所知，世界运作的方式是，技术是一种工具。自从中国40年前开始改革后，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微软、IBM、亚马逊，他们都在中国很活跃。自从我们开始以 G、2G、3G 和 4G 以后，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保持了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取得了成功，没有受到技术的威胁。可为什么如果把华为技术引入西方国家的 5G 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够威胁到它？
对在座鼓掌的人，我要说，华为是通过逆向模仿美国的创新技术起家的，这是他们起家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是的，我们知道华为所拥有的能力，我们不想模仿中国的制度，我们不想逮捕数百万维吾尔人，威胁西藏文化和宗教信仰，破坏香港民主等等。所以这不是我们有华为，我们是自己的模式，为什么害怕华为的问题。我们懂得技术的力量。
我要说，30年来，我一直在贸易以及知识产权等各个问题上关注着中国。我可以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要非常小心，除非你最后想有一个跟中国一样的社会或经济。这不是自由企业模式。我这么说是带着对中国的友谊。我访问贵国的时候，谈论的是气候问题。中国走在前沿，在气候问题上做着很多很棒的事情，而且是以很多我无法详述的方式，所以我们在那项领域一道共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仍在持续并且正在加大的压制。我再次要说，如果想让信息自由流通，如果想建立一套集体价值观意识、尊重人权等等，就不要靠近华为。相反，让我们进行国际化，一道建立一个事关信息自由的系统。我这么说反映了我们已经展开的两党行动。
慕尼黑安全会议呢，可以说是被视为是安全领域的达沃斯论坛。这是由世界各国外交和安全领域的领袖参加的年度会议。美国方面呢，在国会代表团方面，今年就多达了40多人参加。不过呢，当各界聚焦美国是否能够成功的说服欧洲伙伴共同抵制华为产品，选择寻求新的替代方案的时候，英国政府却选择了缺席今年的会议，并没有任何部长级别的官员出席，同时也引发了各界担忧英国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选择。那么国际各大媒体也将中国华为问题定调为此次从上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最受关注的议题焦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在上周末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和欧洲在跨大西洋关系的健康方面呈现出了分歧。来看报道。
西方是繁荣还是衰弱，对于美国代表团来说判断是明确的。
西方正在获胜，我们正在集体获胜，我们正在一起努力。
他说，美军保卫北约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美国在打败伊斯兰国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都证明了这一点。蓬佩奥还承诺提供10亿美元，以帮助东欧国家消除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同时促进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在大西洋对面，看法似乎非常不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正在重新考虑与欧洲的关系，而欧洲大陆必须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15年前，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即从长远来看，我们将统治世界。然后我展望10到15年的前景，我们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议程和价值观的推动，这些议程和价值观正在出现。
马克龙说，现在是时候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对话了。俄罗斯外交部长在会议上说，现在是放弃培养幽魂般的俄罗斯威胁的时候了。大多数欧洲国家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真正危险的证据。但是对华政策可能会成为最大的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分歧。美国国会议员再次警告，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在 5G 技术中发挥任何作用。
这是一个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要选择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
批评人士认为，社交媒体平台为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干涉西方民主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批评声浪中，扎克伯格现身本次安全会议的讲台，讨论今年的网络安全议题。
我们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在线运行的信息和运营方式了解得很慢。现在我们每天在我们的脸书网络上删除超过100万个伪造账户。
会议组织者欢呼其他领域的外交进展，包括竞争对手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总统之间的公开会议。关于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分别举行了高级别会议，但实质进展微乎其微。在欧洲担心与华盛顿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西方民主的衰弱成为了这次会议的主题。美国代表团断然拒绝了这些担忧，坚称西方从未有过如此健康的状态，并在会议上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中国是首要对手，对他的威胁，欧洲盟国应该醒悟。美国之音李奇维尔，德国慕尼黑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 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司法部长巴尔因为与涉及特朗普总统亲信的刑事案件而遭受批评，近日更有1000多名前司法官员联名呼吁他辞职。相关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在星期天的时候呢，有1100多位的前司法部的官员还有前检察官们呢联名写了一个公开信，呼吁司法部长巴尔辞职。那么根据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呢，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将近4点的时候，这个联名信的签署人已经超过了2000人。那么呢，这个之前因为巴尔是介入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长期亲信罗杰斯通的政治腐败案件，要缩短他的刑期，那么呢导致了这次的公开信。那么在这个是案件当中呢，有4位的联邦检察官在上个星期建议要判处史东9年的徒刑。去年11月的时候呢，史东是以7项的罪名定罪，包括对国会撒谎以及干扰证人等等。那么这些罪名的都与2016年与特朗普总统赢得大选的长期调查有所关联。不过之后呢，这个司法部长巴尔以及这个司法部的高级官员就对于这个建议的刑期的长度表示震惊，而特朗普总统更称之这是司法流产。那么巴尔介入之后呢，司法部说原本的刑期的建议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是过量的。那么这导致了之后4名与审理这个该案的4名检察官呢全部都退出该案，其中一个人更是从司法部辞职。那么在巴尔介入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还在推特上赞扬他，这个祝贺他说他接管了一个完全失控的案件。那么呢，这个在这个跨越了美国政治光谱的前检察官以及司法部官员的公开信当中呢，强力的谴责特朗普以及巴尔是干预司法行政的公正性。那么上个星期呢，巴尔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访问的时候说，他并没有与特朗普总统讨论过斯通的判刑，但是呢，在发出公开信的这些前检察官们却说呢，司法部长的行为很不幸的胜于雄。那么巴尔在访问当中说呢，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就刑事的案件要求他做任何的事情，那么但是呢，特朗普总统应该要停止在推特上来讨论司法部的案件，因为他的推文让我难以做我的工作。但是呢，就在这个访问的内容公开了之后，特朗普总统又在推特上再度发文，他说呢，这不代表我身为总统没有法定权利这样做，只是到目前为止我选择不这样做罢了。那么上个星期呢，巴尔同时还干预了另外一起直接与特朗普总统相关的案件。他在华盛顿的司法部的总部外面呢，命令一位的这个检察官重新检视针对麦克弗林案件的起源还有证据。那弗林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短暂的担任特朗普总统的首任国家安全顾问。那弗林呢，是因为特朗普上任的前几周呢，与当时的这个俄罗斯驻美的大使接触，那么导致了调查。那么呢，他这个因为他与这个联邦调查局的时候说谎，他做出了认罪。不过呢，在最近的几周，弗林却表示说他并没有被判刑，而且试图要收回认罪的声明。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过去几个月来，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企业家杨安泽，尽管已经退出竞选，但是这已经是几十年来亚裔候选人取得的最好成绩。杨安泽的支持者们认为，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已经认同他所说的分享技术进步的好处，以及提供全民收入基本保障的理念。
在2月3号周一晚上的爱奥华党团会议中，杨安泽得票位居第6，与位居前列的其他候选人相隔遥远。
Viable groups are Elizabeth Warren, Bernie Sanders, Joe Biden, and Pete Buttigieg.
但这已经是亚裔此前从未到过的位置。2017年11月，杨安泽正式宣布参选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他在开玩笑。
So if you look around this room this morning, how many of us are together? I'm going to give a Trumpian estimate. There are about 600 people here. So look around this room tonight. How many of us are there? I'm going to give a Trumpian estimate. There are 3,000 people here in this room.
随着竞选活动的开展，作为政治素人，他的表现超过了好几位具有高知名度的州长和国会议员。
The person that I will follow,
他的坚定支持者中包括美国华人。
因为他说我们有能力在这个社会叫 highest level government, 在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突破。
但并不限于华人。
New Hampshire is ground zero for the opiate epidemic.
杨安泽塑造公众形象的时候，既包括对华人刻板印象的巧妙利用，比如数学好。
The opposite of Donald Trump is an Asian man who likes math. But math is an acronym, and what does it stand for? Make America think harder. That's right. That is your job in 33.
也有突破。
他非常真挚，非常有趣，非常外向。
Well, I like his IQ. You know, and he somehow intelligently.
我喜欢他的智商，他能用有智慧的方式传递解决问题的想法。
And then 11 years later, one state passed a dividend where now everyone in that state gets between $1,000 and $2,000 a year.
杨安泽的理念包括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首先是如何应对自动化可能造成的后果，让更多人分享技术进步的好处，然后是提供全民基本收入保障，也就是每一位美国人每月领取$1,000。
Automation 还有这个 AI robotics 这个发展确实是会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社会，也许我在作为在学校做科研的人员，我能深刻的感受到，就现在大部分的研究的经费都是在往这方面走，然后在那个硅谷那边也是有大量的投入。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y husband, Andrew.
出现在选战现场的妻子卢爱玲也为杨安泽赢得了不少支持。她作为全职妈妈，照料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患有自闭症。卢爱玲的个人遭遇也在选民中引发反响。按照她自己的讲述，2012年怀孕期间，她曾经遭到妇科医生的侵犯。
杨安泽的妻子非常有勇气，作为幸存者，我至少可以通过她转达理解和感谢。说出这种遭遇需要特别多的勇气。
2月11日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束以后，杨安泽仅排在第八位。他随即宣布退选，不过这场选战的意义将得以留存。
他的理念将被人听到，这些理念对美国民众来说极为重要。
一年之前默默无名，能够改变美国大选的议程，而且会未来会影响美国社会的走向，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We can make this country work for us again, New Hampshire, but we.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的采访报道。
Thank you.
几十年来，总统大选的辩论一直在大学校园里举行，这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对话的机会。来看报道。
不管是为候选人和媒体网络当义工，还是递交问题、观看辩论，或者为校报做报道，圣安瑟姆学院的学生发现，主办一场政治辩论为他们提供广泛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亲身参与。
I am here with St. Anselm Prior. I'm the news editor, so.
我为圣安瑟姆呐喊者工作，是新闻编辑。罗杰姆神父是我们的顾问，他让我来看看媒体的反应。我觉得很多学生都来了，他们对参与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了。他们提出气候变化和很多关于学生贷款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表达意见，让大家听到非常重要。
即使他们不是直接参加辩论，校园里的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主办一场全国关注的活动的气氛。
看到我们很小的校园举办如此巨大的活动，很了不起。这场辩论在我们的滑冰场举行，我常常在那里滑冰，难以想象所有总统候选人聚集在我如此热爱去滑冰的地方。
可是圣安瑟姆学院学生的体验更加与众不同，因为新罕布什尔州是全国第一个举行初选的州，即使那些没有参加辩论的学生也得到很多机会和候选人互动。
我们作为学生群体得到一次完整的体会，这非常非常酷。即便你不是政治专业的，也获得一定的经验，并且接受采访。
星期二，圣安瑟姆学院的学生和全州选民参加2020大选全国首场民主党和共和党初选投票。美国之音记者萨莱，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